慎选朋友上。你为什么会抽烟？为什么会喝酒？为什么学会打麻将？为什么会到 KTV 唱歌？为什么会翘课逃学？为什么上课的时候会到弹子房打撞球？为什么飙车？为什么加入帮派？为什么打群架？为什么参加轰趴吸毒，或甚至因而得到艾滋病？不全是因为朋友吗？我第一次抽烟是国中一年级的下学期，有一天放学和朋友结伴往村子走，走到一半，他拉着我躲进了树林，然后从书包里面拿出了两根烟，我们一个人抽了一支。我第一次喝酒是幼校一年级的暑假，那时候还一群的朋友到阿姆坪露营，吃完晚饭，有一位朋友拿出了几瓶原来准备用来做菜的米酒，我一个人就喝了一瓶。小学的时候我就会打麻将，因为身旁的玩伴全都喜欢打麻将。至于唱歌，我因为嗓子沙哑，非常不喜欢公开唱歌，每一次都是被朋友硬拖着去 KTV， 经常呆坐三四个小时看着别人唱。当然了，也不是说所有的坏习惯都是朋友教的，不过呢，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我们之所以是今天我们这个样子，和以前交往的朋友有很大的关系，因为朋友之间会相互的影响。某位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教授曾经邀请了101位女性参加实验，并收集了他们812位亲朋好友的资料，发现如果受测者的亲友团身材肥胖，他身材同样肥胖的几率较常人多出了2.4倍，但假如是好朋友的身材肥胖，他肥胖的几率则较常人高出了3.6倍。这实验说明了一个现象，好朋友对于我们的影响超过了我们自己的亲人。不要因为取样数不高而怀疑前述实验的结果。另一项研究依据《新英格兰医学期刊》2007年刊载的报道，科学家追踪马赛诸塞州弗拉明汉市12000多名居民前后32年的体重变化，发现夫妻之间如果有一方变胖，另一半在2到4年之内发胖的几率比其他的夫妻高出了37%；如果发胖的是兄弟姐妹，几率增加到40%。可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朋友之间，几率会上升到57%，甚至随着双方友谊日益深厚，发胖的几率还可能飙升到171%。人生在世，朋友是除了血缘关系之外第二个重要的人际关系，更别提许多时候友情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血缘。好的朋友能够相互砥砺，彼此提携，伴随我们走过漫漫的人生路，坏的朋友同样会伴随我们走过漫漫的人生路，但是这时候的他犹如一训员中那只毒蛇，能够在不知不觉之间诱惑我们沉沦，终至走向毁灭。好比说你是双十年华还在大学读书的清纯少女，有几个经常腻在一起的好朋友，其中以 A 和你的交情特别的好， A 的个性活泼外向，经常带着你尝试新鲜事物，此外他出手阔绰，不时还请你上馆子吃饭，到 KTV 唱歌，甚至有一次他还将那一只有一点过时但仍然价值6-7千元的智慧型手机送给你。你说 A 够不够意思？是不是好朋友？自然而然你以为 A 的家境十分的富裕，可是经过进一步的打听，你这才发现 A 家里的经济环境和你家差不多。原来他有门路，常利用课余闲暇打工赚钱，经不过 A 的劝说，后来假日只要有机会，你也会跟着他到商展担任 show girl， 哇，几天下来就赚了好几千元，尝到了甜头，你对打工也发生了兴趣。然而商展只是偶尔的活动，如何能够天天赚钱呢？透过 A 的介绍，你又到夜店当起了酒醋小姐，工作环境虽然复杂，但还算是自食其力的工作。可是呢，也因为在复杂的工作环境待久了，看多了，你的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。又在 A 的劝说之下，你当起了陪大老板吃饭唱歌的传播妹。比起酒醋小姐，传播妹的收入好多了，而且只要陪客人喝酒、吃饭、唱歌、聊天，既轻松又好玩，还能够赚钱，正所谓一举三得啊。不过呢，传播妹只是招之则来，没事则待在家里等候的兼差性质，收入虽然好，但毕竟不稳定，工作一段时日又经不住 A 的游说，你再度转行，开始担任固定上班的酒店小姐。酒店小姐的名声虽然不好，但只要坚守不出卖肉体的原则，即使被客人偷摸了几把，又不会少一块肉，是不是？ 酒店小姐做久了，总会遇到对你特别有感觉、想和你上床的客人。开头你还能坚持不卖身的原则，但工作久了，也终会遇到你对他同样有感觉的客人。于是呢，某一天你就跟着感觉走，随同客人住进了旅馆，第一次出卖了自己。可能你会发现这种钱好好赚啊，一次抵得过好几天甚至好几十天的收入，而且呢，对方也蛮帅的呀。这个时候你的心房能够不松懈？尽管如此，期间一两个月你还能有所为有所不为，拒绝和无法让你心动的客人上床，因而你一天打鱼三天晒网。直到某一天你突然掐指算了算，这段日子被你拒绝的客人如果全答应他们，那可以赚多少钱呢？想清楚了这个问题，你的心境又发生了转变。卖身一次是妓女，卖身一百次也是妓女。从此你不再计较客人的外貌、谈吐、身材，慢慢到了后来，甚至和你父亲年纪一般大、嘴巴有口臭、身上有体臭的客人上床也无妨。到了那一天，你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妓女。沉沦不是悬崖，而是一道缓降坡。尤其你还在就业或兼差的第一天，就甘愿当一个妓女，就好像走到了悬崖边，看着200公尺深的谷底，谁有胆子纵身往下一跳？可是呢，朋友的诱惑只是一道缓降坡，今天比昨天下降了1公尺。单看这1公尺的差异，当然没有什么可怕。可是，一天低过一天，每一天都向下降1公尺。等到200天之后，你猛然回头，遥望着那远方高高在上的悬崖顶端，这才惊觉那巨大的变化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首已百年生呐。别以为你够精明，不会交到类似 A 这种险恶的朋友。某些时候 A 并不是存心的陷害你哦，就他的感觉，他是以一个好朋友的立场在帮你找赚钱的工作机会呢。更麻烦的是，你也这么认为，或甚至他反而认为是你在拖着他一道向下沉沦。因为做好事的时候朋友可以相互砥砺，而做坏事的时候朋友可以彼此壮胆，若不是你的参与，他可能也不会有这个胆。不管动机为何，谁该为这件事情负责？你们两个人一道向下沉沦，最终毁了自己的人生是不争的事实，这也是朋友。人生一定要慎选朋友。我先前写了一篇文章《朋友》，谈到好的朋友可以分成5个层次：不会拖累你，无所求，频率类似，知心，知己。交到这些朋友，那是你的福气。反过来说，哪一些又是你应该远离或甚至绝交的坏朋友呢？大体上来讲，可以分成4类，4个字：毒、赌、奸、邪。第一，我们来看毒。知道烟毒犯再犯的几率是多少吗？80%。也就是说，假如有10个烟毒犯出狱，后来因为再犯而被抓回监狱的人数是8个。另外2个呢？从此拒绝毒品，改过迁善？不，那2个烟毒犯在假释期间因为吸毒过量死了。我不知道这个讲法的真或假，第一次从网络上看到，真让我笑了半天。不管是真或假，毒瘾很难戒除是不争的事实。一旦染上毒瘾，10之8九都没有好下场。可能你很有自制力，不会受吸毒朋友的影响。那么请听我一段在朋友这篇文章里面谈过的往事。读国中的时候，有一天我和3个村子里的朋友到人烟稀少的郊外踏青，到了目的地， S 拿出了强力胶，我这才知道他有吸食强力胶的习惯。在 S 的熟识之下，其他2个人也加入了吸胶的阵容，只有我除了胆子小，也实在是讨厌强力胶刺鼻的气味。回程的时候，他们3个人都因为吸胶而有一点迷迷糊糊。经过山脚临近的村子，摇摇晃晃的 S 和路人撞了一下，2个人先是相互对瞄，后来出声对呛。我们因为人多势众，那人怒气冲冲地离开了，没有多久带了7、8个人从后方追了过来，几个人手中还拿着武士刀。所幸我们年轻脚程快，一路狂奔逃回村里。假如当时我在半路摔了一跤，或是跑得慢而被追上了，很可能我会被一群陌生人杀死在街头，名字就占据第二天报纸社会版的一个小角落，从此结束了一生。真若发生了不幸，请问我做错了什么事，凭什么遭受如此悲惨的下场？这段经历或许有一点特殊，我再举一个比较可能的发生场景。假如晚上泡夜店，朋友在吸毒， 突然遇上了几方零件，情急之下朋友没有知会你，顺手就将毒品藏进了你的口袋。为什么会藏进你的口袋？他当然有他的理由，因为你没有吸毒，可以通过尿检，管他理由是什么。结果呢，警方从你的身上搜出了毒品，即使通过尿检也能够以携带毒品、贩卖毒品的罪名将你移送法办。你能够跟谁讲呢？谁又愿意听你解释？接下来不管你被判了什么刑期，那个携带毒品、贩卖毒品的记录将会永远跟随着你。如此一来，你准备如何求职找工作？身边有一个吸毒的朋友，自己染上吸毒的几率大增，因为有事没事他就会告诉你吸毒的感觉真好啊，要不要试一试？即使你坚持不吸，他也会像一颗不定时炸弹，不知道哪一天哪一刻会因为哪一件事、哪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而拖累你。发现身旁的朋友吸毒，要毫不留情、毫不考虑地跟他绝交，因为他是魔鬼，不是朋友。